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比尔怀特牧师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坐着一个人的面包车开了差不多45分钟的时间，那辆车很破，这个人已经坐过好几次牢了，他妻子已经告诉他他要离开他。比尔牧师在这次旅行中抓住机会和这个人谈论基督的福音，这个人的反应令人吃惊。比尔后来写道，在他听完比尔所讲的福音后，他看着比尔说，你知道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我就是不能谦卑自己。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放弃我的骄傲吗？他靠在方向盘上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就是因为骄傲，我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比尔写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都这样了，居然还有资本骄傲。的确是这样，他的骄傲除了给他带来麻烦，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失了业，面包车也将在一周内被收回，他的家庭一团糟，他的女儿非常怕他，而且事实上在我和他一起乘车一周后，他就要再次回到监狱里面去了。不过他现在终于明白了，这都是他的骄傲给他带来的后果。他说，看看我今天到了什么地步。这个人的骄傲毁了他的生活，给他带来了很悲惨的结局，但他的光景恰恰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和例证。即使面对可怕的患难、破裂的关系、经济危机和一个又一个问题，人依然会非常骄傲、反叛、顽固和刚硬，会非常固执地告诉自己，我能有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全都是靠我自己。所以虽然他们的生活一团糟，他们还是会为自己辩护，并且自豪地宣告说，我能到今天，我容易吗？有一位作者写道，大多数听到福音的人是如此的专注于自己，以至于他们只会盯着三位一体，寻找可能适合自己的空缺。听到了吗？人们希望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寻找一个他们的位置，人就是这么的骄傲。这种固执和骄傲在将来的大灾难期间最为明显，那时候每个人所处的世界都在崩塌，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固执地反抗坐在宝座上的神。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对启示录的学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六个印的审判和整个世界的悲惨景象。在这段时间里，有144,000个受了印的福音传道者，他们受到神特别的保护，在世界各地传播福音，使得大量的灵魂得救。但也有无数的人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殉道。与此同时，全世界都正在遭受瘟疫、地震、小行星撞击、黑暗和大饥荒的侵袭。然而，尽管遭受了这么大的灾祸，世界各地仍然有无数的人会说， 我们绝不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我们要坚守我们的骄傲和固执，我们能到今天全靠他了。这些人所显明的这种愚蠢的骄傲，在你办公室里的同事、你的邻居或你朋友身上同样能看到。他们的世界已经一片混乱，处理人际关系时非常自私，银行账户总是空空如也，总是没有安全感。然而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好，甚至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事实上，如果他们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不会听神的话，而是想给神提一些建议。使徒保罗就描述过不信的人的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状态。他在罗马书3:16-18说，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然而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将要看到，在使徒约翰所记录的意象中，人们的内心对神的羔羊越来越刚硬，他们现在准备死心塌地地跟随敌基督。当第七印即将揭开的时候，神在他审判的天平上又添加了砝码。在七年大灾难的最后几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怕的全球性灾难和世界末日的事件将袭击人类和地球。七位天使将要显现，他们将要吹响七个号。这七个号实际上是第七印审判的一部分。前四个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就算不是同时发生的，也是非常快的连续发生的。所有这些都将发生在大灾难的最后3.5年期间。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8章。启示录第8章第1节的开头部分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大家要知道的是，这最后一个印，也就是第七印的审判，实际上包含了在大灾难中剩下时间里的所有审判。所有这些审判都将随着七个号的吹响和七个碗被倾倒出来而展开。七个号和七个盛着神愤怒的碗的审判都在这第七印的审判里。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过的前六个印的审判。第一个印是骑着白马的骑士所代表的暂时的和平。第二个印是红马骑士所带来的战争和流血。第三个印是黑马骑士所带来的全球大饥荒。第四个印是灰马骑士所代表的瘟疫和死亡。第五个印是殉道者的祷告，他们升天来到神的宝座前，他们的祷告就像从金香坛上发出的香一样甜美。第六个印是太阳和月亮都失去了光，太阳变黑，月亮变红。现在第七个印被揭开了，带来了剩下的所有审判。先是用七个号来代表，然后用七个碗来象征更多的神的愤怒的倾泻。七个号和七个碗的审判发生时，就非常接近耶稣基督将要带着教会，也就是他的心腹返回地上的时间了。此时他的心腹已经被提，现在和他在一起，他们被拯救出来，脱离即将到来的神愤怒的审判。帖撒罗尼迦前书1:10。当这第七个印被揭开的时候，只有大约3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回来了， 基督将开始他在地上一千年的统治。我们后面会详细研究这些内容。神借着使徒约翰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会看到这个即将到来的千禧年国度的不可思议的画面。基督将在他的第二次降临中实现所有的预言，就像他第一次降临一样。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和至高无上的弥赛亚，作为大牧者和万王之王，他将坐在耶路撒冷统治万国。而且如果你相信的话，你也将在他的国度里与他一同作王。这是他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中所应许的，多么奇异的恩典。现在在启示录第八章展开的时候，我们会立刻被几个令人意外的景象所震撼。第一个令人意外的场景是天堂的寂静。我们再来看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刻。两刻在其他中文译本中翻译为半小时。这节经文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有关天堂的时间问题。我记得有一首赞美诗的歌词中有这么一句话，当主的号角声响起，时间就不再有了。我真的不想因为不同意这首赞美诗的作者而被人扔在城门外用石头打死，不过这句话真的不对。显然根据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在天堂是有时间概念的。这节经文明确告诉我们，天上寂静了大约半小时后，天使才吹响了第一个号。除此之外，天上的树每月都会结果子，这是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告诉我们的，说明在天上是有日子、星期和月份的。而且我们显然不会总是在神的宝座前唱歌，因为这节经文说我们要停下来观看至少30分钟的精彩场面。这表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其他事件的开始和结束。神命令我们在天堂保持沉默，这让我感到很意外。在这一刻之前，天堂里一直充满了令人惊叹的各种声音，比如从宝座中发出电闪雷鸣，第四章。在神的宝座前，受造物高唱圣哉圣哉圣哉，第四章。不计其数的圣徒们高声歌唱，第五章。殉道者们在神宝座前的呼喊，第六章。无数的殉道者挥舞着棕榈枝，高喊着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第七章。所以天堂是一个充满赞美、歌声和祷告的地方，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然而现在在神的命令下，整个天堂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我们的注意力马上要集中在一个有关天使的场景上吧，请大家看第八章的第二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这个场景展开后，天堂就寂静了30分钟。大家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在法庭上宣读判决结果的场景呢？你可能在旁听席上亲眼见过。当宣读判决结果的时候，就在他说到最后一个词“无辜”或者是“有罪”之前，会有一个让人非常紧张的停顿，每个人都俯身向前，屏住呼吸，默默地期待着那个判决结果。 在天堂上的这个场景中就是这种寂静，大家都在期待着。有一位作者说，这种寂静就是在唱《哈利路亚》歌的最后一句之前的沉默，在唱最后一句激动人心的《哈利路亚》之前的停顿，这是一种敬畏的沉默。做过父母的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你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如果什么时候家里突然变得安静了，那不一定是件好事，对吗？你忽然发现你听不到孩子玩耍的动静，你就会很警惕，这可能意味着你三岁的儿子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一些神奇的马克笔，然后假装是米开朗基罗，在他卧室的墙上开始创作他的杰作。或者你的小女儿不知怎么打开了厨房橱柜的门，很安静地站在里面，手里拿着一小袋面粉，假装自己是烘焙大师贝迪·克罗克。家里安静不见得是个好事，它可能是一个警告信息，说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同样，地上将要发生很不好的事情，而此刻在天上就出现了这个寂静的时刻，整个天堂都在观看这个场景。七位天使被赐予七个号。令我震惊的不仅是天堂这30分钟的寂静，还有七位非常特别的天使。第二个令人意外的场景就是这七个特殊的天使。这些天使在第二节中介绍过，但原文在七位天使这个短语之前使用了定冠词，也就是说这七个天使不是随便找来的七个天使，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长期以来，犹太传统一直相信他们所谓的七个御前大天使。圣经中虽然没有给出他们的名字，但在七位天使这个短语前面使用了定冠词，说明他们是一个特殊或者是特定的群体。另外，这里的站这个动词使用的是完成时态的分词形式，表明他们以前就在这个位置，而且站在神面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家可能还记得圣经中对天使有许多不同的分类，这些天使的类别包括基路伯，创世纪3章24节，萨拉弗，以赛亚书6章2节，和天使长，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而这七位天使更像是天使长，或者犹太人称呼的大天使，这是一种高级别的天使，被赋予了宣告神的审判的极其重要的使命。有意思的是，当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弥赛亚即将到来的消息时，他对自己的介绍很独特，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非常奇妙的是，那个曾经宣告神的羔羊要降生在人间的天使，现在却要吹号来宣告神的羔羊的可怕愤怒。作为基督徒，这是你和我将亲眼目睹的，这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将被提升天，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此刻我们要保持安静，在天堂的寂静中注视着加百列，很可能还有天使长米迦勒，还有另外五个从未被提到名字的天使。他们把号放在嘴边，准备吹响这七支号，宣告这个世界的终结。所以第二个令人意外的场景就是这七个特殊的天使。第三个令人意外的场景 是这七个号。在古代，人们常常使用号来宣告消息，而不是把它用作乐器。在使徒保罗的时代，当号第一次吹响的时候，罗马的军队会召集起来准备作战。当最后一次吹响号的时候，会发出更低沉的声音，这是告诉军队要结束战斗返回。我相信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中所说的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他的意思，这是让信徒们结束战斗的号角声。我们不用再战斗了，因为我们的指挥官召唤我们回家。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最后的号角也可以是指在犹太人的吹角节中的号角。犹太人每年在过这个节的时候都会吹号，在举行仪式期间会有一系列长短不一的吹奏，到了最后要以一个最长的吹号声来结束整个仪式，这一声号就被称为最后的号角。犹太教把这个最后的号角与从死里复活联系在一起。当使徒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人谈论被提的号声时，他可能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神的号角声，一个是从罗马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号声与教会的被提有关，是信徒们结束在地上征战的号角声。另外一个是从犹太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号声与复活有关，是神召唤死去的圣徒们从死里复活的号角声。这两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整本圣经中，号角也与神的律法和审判有关。在西奈山，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号角声很长，而且声调会越来越高，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九节。在耶利哥城墙倒塌之前，祭司们吹着七个号，在六天的时间里警告城里的居民，然后在第七天吹号的时候，城墙就倒塌了，约书亚记第六章。先知们把吹号的日子和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联系起来，比如西番雅书一章十六节，撒加利亚书九章十四节。这就是启示录第八章所吹的号，天使们发出了进一步警告，宣告神要开始施行大审判。当这些事件即将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里的信徒，你听到的就是即将回家的号角声。如果你还不认识主耶稣，那你听到的将是审判的号角声，因为神在地球上倾倒了有史以来他最大的愤怒。我劝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各位，早日相信基督，为着神的这个号角声做好准备，结束你在地上的征战。我建议你赶快逃离即将降临的大灾难。天使即将吹响的号角声，就是神审判全地的信号。在启示录第八章的开头，我们看到了几个令人意外的场景，天堂的寂静，七个特殊的天使和这七个号。还有一个场景也会让我们感到震撼，最后一个令人意外的场景是直达神面前的圣徒的祈祷。现在就请大家看第三到五节。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景象只能根据旧约时代的敬拜体系来理解。信徒向神的祷告就像香一样上达神的宝座。在无罪的羔羊被杀献祭以后，要有两个祭司从金香坛上取出一些燃烧的炭火和灰烬进入圣所，就在这圣所的外面。其中一个祭司要在他的金盘子或者是香炉里装满香，另一个祭司要把从外面金香坛上取来的炭火放入一个金碗中，然后要把香撒在炭火上，这样烟就会向上飘散，散发出一种香气，就好像上升到神的宝座前。在这个庄严的仪式中，人们就在外面的院子里祈祷，气氛非常肃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对启示录的学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六个印的审判和整个世界的悲惨景象。在这段时间里，有144,000个受了印的福音传道者，他们受到神特别的保护，在世界各地传播福音，使得大量的灵魂得救。但也有无数的人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殉道。当第七印即将揭开的时候，神在他审判的天平上又添加了砝码。在七年大灾难的最后几年，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可怕的全球性灾难和世界末日的事件将袭击人类和地球。七位天使将要显现，他们将要吹响七个号。这七个号实际上是第七印审判的一部分。前四个号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就算不是同时发生的，也是非常快的连续发生的。所有这些都将发生在大灾难的最后三年半期间。七个号和七个碗的审判发生时，就非常接近耶稣基督将要带着教会，也就是他的心腹返回地上的时间了。此时他的心腹已经被提，现在和他在一起，他们被拯救出来，脱离即将到来的神愤怒的审判。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当这第七个印被揭开的时候，只有大约三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回来了。基督将开始他在地上一千年的统治。我们后面会详细研究这些内容。神借着使徒约翰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会看到这个即将到来的千禧年国度的不可思议的画面。基督将在他的第二次降临中实现所有的预言，就像他第一次降临一样。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和至高无上的弥赛亚，作为大牧者和万王之王，他将坐在耶路撒冷统治万国。而且如果你相信的话，你也将在他的国度里与他一同作王。这是他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中所应许的，多么奇异的恩典。现在在启示录第八章展开的时候，我们会立刻被几个令人意外的景象所震撼。第一个令人意外的场景是天堂的寂静。我们再来看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刻。天堂是一个充满赞美、歌声和祷告的地方，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然而，现在在神的命令下，整个天堂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我们的注意力马上要集中在一个有关天使的场景上吧。请大家看第八章的第二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这个场景展开后，天堂就寂静了三十分钟。大家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在法庭上宣读判决结果的场景呢？你可能在旁听席上亲眼见过。当宣读判决结果的时候，就在他说到最后一个词“无辜”或者是“有罪”之前，会有一个让人非常紧张的停顿。每个人都俯身向前，屏住呼吸，默默地期待着，期待着那个判决结果。在天堂上的这个场景中，就是这种寂静，大家都在期待着。第二个令人意外的场景就是这七个特殊的天使。这些天使在第二节中介绍过，但原文在七位天使这个短语之前使用了定冠词，也就是说这七个天使不是随便找来的七个天使，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长期以来，犹太传统一直相信他们所谓的七个御前大天使。圣经中虽然没有给出他们的名字，但在七位天使这个短语前面使用了定冠词，说明他们是一个特殊或者是特定的群体。另外，这里的站这个动词使用的是完成时态的分词形式， 表明他们以前就在这个位置，而且站在神面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家可能还记得圣经中对天使有许多不同的分类，这些天使的类别包括基路伯，创世纪3:24，萨拉弗，以赛亚书6:2，和天使长，帖撒罗尼迦前书4:16。而这七位天使更像是天使长，或者犹太人称呼的大天使。这是一种高级别的天使，被赋予了宣告神的审判的极其重要的使命。有意思的是，当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弥赛亚即将到来的消息时，他对自己的介绍很独特，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非常奇妙的是，那个曾经宣告神的羔羊要降生在人间的天使，现在却要吹号来宣告神的羔羊的可怕愤怒。作为基督徒，这是你和我将亲眼目睹的，这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将被提升天，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此刻我们要保持安静，在天堂的寂静中注视着加百列，很可能还有天使长米迦勒，还有另外五个从未被提到名字的天使，他们把号放在嘴边，准备吹响这七支号，宣告这个世界的终结。所以第二个令人意外的场景就是这七个特殊的天使。第三个令人意外的场景是这七个号。在古代，人们常常使用号来宣告消息，而不是把它用作乐器。在使徒保罗的时代，当号第一次吹响的时候，罗马的军队会召集起来准备作战。当最后一次吹响号的时候，会发出更低沉的声音，这是告诉军队要结束战斗返回。我相信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52中所说的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他的意思，这是让信徒们结束战斗的号角声。我们不用再战斗了，因为我们的指挥官召唤我们回家。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最后的号角也可以是指在犹太人的吹角节中的号角。犹太人每年在过这个节的时候都会吹号，在举行仪式期间会有一系列长短不一的吹奏，到了最后要以一个最长的吹号声来结束整个仪式，这一声号就被称为最后的号角。犹太教把这个最后的号角与从死里复活联系在一起。当使徒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人谈论被提的号声时，他可能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保罗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神的号角声，一个是从罗马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号声与教会的被提有关，是信徒们结束在地上征战的号角声。另外一个是从犹太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号声与复活有关，是神召唤死去的圣徒们从死里复活的号角声。这两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在整本圣经中，号角也与神的律法和审判有关。在西奈山，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号角声很长，而且声调会越来越高， 出埃及记19:19。在耶利哥城墙倒塌之前，祭司们吹着七个号，在6天的时间里警告城里的居民，然后在第7天吹号的时候，城墙就倒塌了。约书亚记6。先知们把吹号的日子和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联系起来，比如西番雅书1:16，撒加利亚书9:14。这就是启示录8所吹的号，天使们发出了进一步警告，宣告神要开始施行大审判。当这些事件即将发生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里的信徒，你听到的就是即将回家的号角声。如果你还不认识主耶稣，那你听到的将是审判的号角声，因为神在地球上倾倒了有史以来他最大的愤怒。我劝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各位，早日相信基督，为着神的这个号角声做好准备，结束你在地上的征战。我建议你赶快逃离即将降临的大灾难。天使即将吹响的号角声，就是神审判全地的信号。在启示录8的开头，我们看到了几个令人意外的场景：天堂的寂静，七个特殊的天使和这七个号。还有一个场景也会让我们感到震撼，最后一个令人意外的场景是直达神面前的圣徒的祈祷。现在就请大家看3-5。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景象只能根据旧约时代的敬拜体系来理解。信徒向神的祷告就像香一样上达神的宝座。在无罪的羔羊被杀献祭以后，要有2个祭司从金香坛上取出一些燃烧的炭火和灰烬进入圣所，就在这圣所的外面。其中一个祭司要在他的金盘子或者是香炉里装满香，另一个祭司要把从外面金香坛上取来的炭火放入一个金碗中，然后要把香撒在炭火上，这样烟就会向上飘散，散发出一种香气，就好像上升到神的宝座前。在这个庄严的仪式中，人们就在外面的院子里祈祷，气氛非常肃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场景，我们会看到它慢慢展开。然后这个场景中的天使要拿起香炉把它扔向地球，表示神的审判即将降临。当圣徒的祈祷上升到神的面前时，天堂一片寂静。有一位作者是这样理解这个场景的：圣徒们的祈祷来到神面前时，天堂里的一切都停止了，安静了，就好像这样圣徒们的祈祷就可以被神听到了。当然，神不需要天堂安静下来才能听到从地上传来的祈祷。然而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令人敬畏的仪式中，圣徒们的祷告得到了神最充分的关注。事实上，神的行为与圣徒们的祷告直接相关。坦率地说，我相信在天堂里的这个场景肯定没有经过事先的排练，但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将来会去那里的， 会看到虽然我们有的祷告长期没有得到回应，但终究没有被神遗忘。那些祈求都是为了这个时刻而预备的。说实话，我们不知道这些是否代表启示录第五章中那些殉道者的祷告，他们很可能代表了所有时代圣徒们的祷告，所有向神的呼求，向他倾诉的所有委屈，归给他荣耀的所有赞美，他的儿女在他面前的所有顺服，向他诉说的所有迫切的祈求，渴望得到释放的所有请求，为了顺服神旨意的所有痛苦的呼喊，对正义和公平的所有呼求，以及向神吐露的所有希望，这些神都听到了。我们在祷告中所说的每一个需要，神都听见了，但因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他可能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但他确实听见了。我记得我的双胞胎儿子六岁的时候，每个星期天敬拜结束后就开始纠缠我。我们上了车，他们会请求我让他们来开车，他们相信自己能开车。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说，爸爸，我们来一起开吧，一个人踩油门，另一个人控制方向盘，我们一定能行。我当然会很坚决地说，不，你不行，这是我的车。神可能会否定我们的祷告，可能会延迟回应我们的祷告，可能会以我们没有察觉的方式回应我们的祷告。也就是说，神回应了，但与我们期望的结果或者是方式不同。这样，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已经回应我们了。你能想象他们曾经为公义、为正义和彰显神的大能而献上的无数祷告吗？这些祷告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应，直到我们最后在天上的时候才回应了。我们会站在那里屏住呼吸，心砰砰直跳，充满敬畏的看到这个奇妙的事实，就是神从来没有忽视过一个我们的祷告。在启示录第八章的这个时刻，如果我们之前一直不明白，那此刻我们一定会明白这个事实，就是祷告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那些祷告请求，而是通过祷告来建立与神的关系。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神给的东西，而是赐给我们东西的神自己。有一首赞美诗人们非常喜爱，歌名叫《我时刻需要你》。很多赞美诗都是由牧师、教会领袖或者是神学家们写的。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唱马丁·路德、艾萨克·沃茨和约翰·牛顿创作的歌，但这首赞美诗是由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安妮·霍克斯所写的。它很好地表达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愿望，希望每时每刻神都与我们在一起。19世纪中期，安妮在纽约布鲁克林度过了充满挑战和压力的日子。在她退休以后，她又创作了400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是他37岁的时候写的，是我们至今还在歌唱的唯一的一首。歌词是这样写的：我时刻需要你，亲爱的主，你的声音有力，为我孤苦。我时刻需要你，或甘或苦，若我与你远离，时刻虚度。我时刻需要你与我亲近，试探失去能力，当你来临。我时刻需要你，我今恳求，你所应许福气向我成就。我时刻需要你， 我神，我主。从此你我合一，永远无阻。我需要你，需要你，无时不需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救你。弟兄姊妹们，天上的这一幕告诉我们，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回应的那些祷告，其实神一直都在听。神始终保持沉默，一直没有向我们解释的那些祷告，现在就能看到神在迅速的伸张正义。那些当时在我们看来是最好时机的祷告，都被延迟到在神看来是最好的时机才成就了。那些我们认为对神毫无用处的祷告，在神看来比其他一切的敬拜都重要。那些除了寂静毫无回应的祷告，最终神都要成就，正如此刻天堂暂时的寂静。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六节，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他们准备好了，这七个天使长准备好了。事实上他们已经准备了好几个世纪了，直到神的计时器说到了，加百列，这是你的号，吹响它，传到宇宙的最远端，传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使徒约翰会给我们安排前排的座位，让我们欣赏这七个天使长吹七个号的表演。弟兄姊妹们，我们此刻所能说的最伟大的祷告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与此同时，当我们等候他的旨意成就时，不仅是神关于世界未来的旨意，也是神关于我们此时此地生活细节的旨意。当我们等候他这些旨意的成就时，我们向这位至高无上的大君王倾诉，我们时刻需要你。我们要和安妮·霍克斯一起高唱，我需要你，需要你，无时不需要你。切切求主赐能力，我来救你。在地上这些沉默的时刻，我们的祷告没有回应的时刻，愿你与我们同在。当听到你的儿女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向你祷告时，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我们在地上等候你的应允时所经历的沉默，终有一天会被天上的那个寂静所取代。那是一种神圣的寂静，是值得众天使和众圣徒永远纪念的寂静时刻，借着使徒约翰的描述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有的祷告你都听到了，甚至就在此刻你就在倾听。你要照你自己的旨意行事，你要震动天地，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荣耀的阿爸父，你是掌管宇宙万物主宰的神，事实上宇宙万物也都是你自己所创造的，你的旨意必定成就。我们何等的感恩能够认识你这位阿爸天父，能够被你称为你的儿女。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祷告你都听到了，你也必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你自己的计划。唯愿我们的祷告蒙你悦纳，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唯愿那个荣耀的时刻能够早日来临。谢谢天父，听我们的同心合意的感恩，都是奉靠我们得胜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